1989年的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不到两年之后，在当时的苏联加盟共和国立陶宛，1991年也爆发了相似的民众追求自由民主的抗议浪潮。苏共政权动用坦克和装甲车开枪镇压，但28年之后，当年参与镇压行动的那些责任者终于受到法律的追究和惩罚。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市的一家法院在经过了几年的法庭审理后，星期三判处67名曾经参加镇压民众示威活动的责任人从4年到14年不等的徒刑。这些人包括当时的苏联国防部部长和苏军元帅亚佐夫、维尔纽斯军区司令以及在现场的科格勃特种部队和苏军指挥官等。前苏军维尔纽斯军区司令获刑时间最长达14年，今年94岁的亚佐夫元帅获刑10年。当时指挥进攻维尔纽斯电视台的前科格勃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的指挥官，目前已经60多岁的格洛瓦托夫被判处12年的徒刑。但绝大多数人目前不在立陶宛定居，这次都被缺席判决，仅有2人参加了法院的审判。他们当时都是苏军第107摩托化师的低级指挥官，在镇压行动中，2人曾分别指挥过多辆坦克车，其中一人名叫伊万诺夫，他被判处4年徒刑。伊万诺夫说，他不服判决，将会上诉，但是他也准备好去监狱服刑。立陶宛官方说，很多当事人目前居住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这两个国家都不配合调查，但是乌克兰在这件事上积极合作。立陶宛曾经对前科格勃特种部队指挥官格洛瓦托夫下达过国际通缉令。当在俄罗斯定居的格洛瓦托夫2011年在维尔纳机场转机时，一度试图把他引渡到立陶宛受审，但奥地利当局后来把格洛瓦托夫转交给了莫斯科。立陶宛也试图以证人的身份多次法庭传唤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但戈尔巴乔夫没有理睬。俄罗斯历史学家祖伯夫说，对1991年共产党政权那次犯罪行为宣判极其重要。他说，苏共政权曾经在1921年使用过毒气镇压农民起义，1962年又动用军队开枪镇压新切尔卡斯克地区工人抗议物价上涨的示威。共产党的许多犯罪行动的责任人都能逍遥法外，但立陶宛这次开了先例，同时也可警示今天的俄罗斯权贵阶层。祖伯夫说，一些当事人总是以执行命令为由为自己当时的行为开脱，但如果所下达的命令侵犯人权，完全可以辞职拒绝执行。祖伯夫认为，这起事件给人的另外一个启示是，立陶宛人捍卫和保护了所获得的自由，而俄罗斯人则丢失了曾经一度获得的自由。立陶宛总统格里鲍斯凯特说，立陶宛的法院这次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对当事人宣判，反人类罪永远不会失去时效。他说，虽然遭遇到邻国俄罗斯的阻挠，但立陶宛还是迎来了历史性的这一天。立陶宛外长林克维丘斯说，法院宣判更对今天那些侵犯人权和别国主权的人起到警示的作用。立陶宛总理斯科威尔内利斯说，立陶宛应该警惕俄罗斯的报复。他说，俄罗斯官媒和宣传机器可能会散布假新闻，对立陶宛实施攻击抹黑行动。他还呼吁参与这次审判的法官和调查人员为安全不要去俄罗斯。当年曾经参与1991年1月维尔纽斯事件调查的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他记得事件发生之后，在很长的时间里，就连当时的苏联和俄罗斯官方电视台第一套节目也批评和谴责苏军的镇压行动，而且很多俄罗斯的年轻人特别去立陶宛加入当地民众的抗议行列。尼克里斯基说，苏联当时曾动用了 离立陶宛不远的驻扎在俄罗斯普斯科夫地区的精锐空降部队参加镇压行动。他说，立陶宛人当时尽可能地和平示威，尽可能地不激怒和挑衅苏军士兵。立陶宛是第一个宣布独立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1990年3月，立陶宛宣布独立后，立刻废除苏联宪法，在境内恢复使用1938年的立陶宛宪法。立陶宛的举动受到当时苏联莫斯科中央政府的反对。1991年1月12日晚间，当首都维尔纽斯与外界的交通和通讯联系被切断后，大批苏军开进维尔纽斯和其他几个城市，试图控制局势，而民众则走上街头抗议，并阻拦苏军坦克装甲车队的行进。苏军后来开始进攻维尔纽斯电视台和其他的主要建筑，造成14人被打死，700多人受伤。苏军开枪受到了各方的谴责，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地数十万人上街抗议，支持立陶宛民众。戈尔巴乔夫否认下令开枪，苏联的其他领导人也极力逃避责任。俄罗斯对宣判结果感到愤怒，俄罗斯司法部门甚至起诉了参与这起事件审理的立陶宛的法官和调查人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